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北京顺义区法轮功学员柳艳梅2016年11月邀请民众旁听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庭审，而被中共人员绑架，在通州看守所遭受惨无人道的虐待折磨，并于2017年7月被非法判刑4年，于2018年12月11日被迫害致死，终年52岁。
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县刘镇屯乡法轮功学员李金奇今年46岁，2014年6月24日被淮阳县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判刑3年。2017年6月25日从郑州新密监狱回到家中，后于2017年10月21日被刘镇屯派出所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回到家不到四个月，于2019年2月12日含冤离世。
辽宁大连法轮功学员于春香2018年9月4日被法院在没通知家属也没有律师到场的情况下突然开庭，12月11日被冤判4年。所谓的判决书下达给他本人，家人委托律师去看守所探访时才得知。于春香已向大连市中级法院上诉，家人呼吁法官作出公正抉择，无罪释放于春香回家。
山东泰安市两位64岁的法轮功学员朱桂珍和平秀英向百姓传播法轮大法的真相。2019年1月22日被泰安市泰山区法院非法开庭，朱桂珍被诬判4年，平秀英2年。两位老太太2018年9月6日发送法轮功真相资料讲真相，遭邱家店派出所警察绑架。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善良夫妇被关押，全村205人签名营救。山东青岛市胶州市胶来镇杜兆才、吴瑞芳夫妇信仰法轮功，被中共非法关押。全村人都说两人为人厚道，是出了名的大好人，这么善良的人被关押，我们无法理解，希望各部门工作人员廉洁公正，让杜兆才、吴瑞芳早日回家。杜兆才、吴瑞芳夫妇家住胶州市胶来镇红卫村，杜兆才今年50岁，吴瑞芳49岁。2018年8月8日上午，夫妇俩被绑架，分别关押在胶州市看守所、青岛第二女子看守所已经半年多。杜兆才和吴瑞芳夫妇两人修炼法轮大法，以真善忍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家孝顺照顾三位老人，在外以赶集卖杂货为业，诚信经商，口碑极好。杜兆才和吴瑞芳被绑架后，三位老人日夜思念，两个女儿也忧伤无助。杜兆才和吴瑞芳这样的好人被关押迫害，全村人为他们鸣不平，全村205人联名签名按手印，证明他们是大好人。2月18日家属已将证明书递交给法官，并给法官写信要求无罪释放。
众人夸赞的好楼长被判刑入狱，邻居义愤。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60岁的法轮功学员江玉琴女士是众人夸赞的好楼长，经确认已于2018年10月被张店区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已经被劫持至山东省女子监狱。2018年5月29日，江玉琴的家里突然闯入张店区国保大队20多名警察，将江玉琴夫妇绑架并非法抄家，现场抢劫走法轮功著作20多部及现金6000余元，后将江玉琴丈夫放回，而将江玉琴关押至淄博市看守所。周围的邻居一片谴责声，有的说连江师傅这样的好人也抓，什么世道啊，有的气愤地说抓走江师傅这样的人真伤天理啊， 有的邻居悄悄去给江玉琴女士家送饭菜。江玉琴女士在被庭审期间，她所在的社区张店河滨社区居民们义愤填膺，纷纷写信或录像至张店区法院，证明张玉琴女士是难得的好人，帮助社区做了很多好事，希望法院不要冤判了好人。据悉，河滨社区居委会主任李成在得知江玉琴被法院庭审的消息后，也亲自写了证明材料递交至张店区法院，证明江玉琴只是去居委会和自己商量修理下水道问题，并不是专门去给自己宣传法轮功，希望法院能采用他的证明。据了解，张店区检察院及法院也表示，调查中了解到江玉琴是好人，同时没有人证明他具体做了什么违法的事，但在法轮功问题上，检察院和法院无法做到司法独立，他们做不了主。据悉，当地政府及当地政法委为了不让消息继续外传，相关部门采取了种种手段，甚至江玉琴的家人在夜间被数名不明身份的便衣及全副武装带着各种医疗器械的人员强行闯入家中抽血，并称是上面下达的任务。
2018年北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情况。2018年中共迫害法轮功第19年，北京地区法轮功学员持续遭受中共各种形式的骚扰和迫害，发生迫害的时间集中在恶党所谓的敏感日及会议期间。2018年度北京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3人，44人被非法庭审，38人被非法判刑，包括在2018年之前被非法判刑的2人被勒索罚金50000元，131人次被绑架，另有6人被绑架到洗脑班，其中73人次后来回到家中，128人次被骚扰，含非法采集信息，36人次被监视居住，4名北京法轮功学员失踪失联。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8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预警明真相后帮助大法弟子。大陆来稿。去年我曾一度被绑架到看守所，在被非法关押的27天里，我和同修们配合放下生死，不懈地给周围的人讲真相。被关押的常人告诉我们，看守所从所长到狱警都从内心里佩服大法弟子。我也发现现在大部分警察都明白大法真相，不愿再参与迫害，有的狱警不但不参与迫害，而且还善待帮助大法弟子，有的人也因此得到福报。看守所有一位女狱警经常帮助大法弟子，她给我送了一年的牛奶豆奶，我说不用，她坚持送，一直到我出看守所回家，在我向检察院、法院反映警察的违法行为的过程中，也得到这位女警的帮助。据我所知，很多警察都不愿意在看守所上班，没有后门的人才被分配或调到看守所。我回家后不到两个月，这位女警就从看守所调到派出所。
看到大法美好，百姓传真相。四川成都来稿。我们同修三人行，每天面对面讲真相，随身带有法轮功真相光盘。2018年3月7日上午， A 同修给一人送光盘，因在一老者的饭店前，这老者突然说我要多点， A 同修返回说你知道这是啥？老者说用钱都买不到的东西，得福报，你必须要多给我点，要不全给我。B 同修问老者，你要那么多干啥？以前给你你不要，今天你全要，这些东西是有主的。 老者就开始讲出事情的缘由。上次给我没要，过后心里想看一看，了解了解，别人拿那么多，到底有什么谜？跟那人要，那人说，这美好贵重的东西我都不够，我家乡人都盼着呢。老者好说歹说，得到了一个金像光盘，当天就看，看完一遍又一遍，看了十多天，神迹出现了。老者说，我的颈椎、肩周炎、腿疼不翼而飞，以前拿40多斤拿不动，现在能担100多斤，身体也很轻松。到医院花了1000多元治不好，看了十多天金像光盘，身体恢复健康。我打电话告诉了兄弟、朋友、亲戚们，这消息一传开，家乡人托我一定快点拿到金像光盘。老者说，我的兄弟是一个当官的，管单位几千人的安全福利的，他说如果我单位的人都明白真相，人心变好，我也省事了，单位经济损失少，那不就太好了。他就把了解明白大法真相的好处讲给单位职工听，此事传出，职工都盼望着得到真相资料，送了3次都供不应求，还说只要是法轮功的东西他们都要，真是众生都在盼着得救啊。老者还说，他明白法轮大法是天理，法轮功是救人的，说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共产党太坏了，我亲眼看见你们练功人心地善良，身体特别好，脸色气色跟别人都不一样。老者也诚心地退了团队。2017年腊月27日，我去市场买菜，一卖菜女士问我要金像光盘，当时已发完了，女士表情很期盼地说，你不给我，我这年怎么过？我想要金像光盘呀，大年30那天我等着你。我在大年29日给她送去20盘金像光盘，她谢了又谢。当时还有一位男士要了10盘，另一位老先生也要了20盘，他们都留着过年期间送给亲戚。这些经常看真相光碟的世人明白法轮大法好，他们讲共同的感受是身体没有病，皮肤细嫩，脸色红润，生意也兴隆，有的以前提筐卖水果，现在开了超市，有的加工床上用品，原只有10平米铺面，现在扩大到30平米铺面了。这就是明白大法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得到福报受益良多啊。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八旬老人骨折16天愈合，大陆来稿，2019年1月28日上午10时许，现年83周岁的北京市民善珍奶奶化名，在家中客厅穿衣时不慎摔倒，右手腕部戳在餐桌一角，很疼痛，当时家人将老人送至就近医院检查，检查报告单中描述为右侧桡骨、尺骨远段可见骨质断裂，骨折端掌侧成角，远折端背侧移位，医生看了片子说，年轻人必须要做手术，否则骨头长不好，但是老人年纪大了，做不做手术由家里人做决定。见到检查结果，家人很着急，考虑到老人的年纪，立即将老人转往北京积水潭医院、三甲公立医院，除西医各类骨科外，还含中医正骨科。积水潭医院的医生也建议动手术，老人的儿子和其他家人商议，并经老人同意后，决定采取保守治疗，由医生正骨后打上石膏固定，然后就带老人回了家。2月13日，老人在积水潭医院复查拍片时，医生发现老人骨折处竟基本长愈。医生说，老人家这个年纪了，一般都骨质疏松，半个月的时间，要想愈合到这种程度，就是年轻人也是不容易的。并且说老人的恢复情况确实很好。善珍奶奶至今学习法轮大法2个多月，每天听李洪志大师的讲法录音，越听越喜欢， 这次骨折的整个过程中，由摔倒后直至打石膏完成回家，老人家都在心里诚心诚意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同时在身体的感受上也没有疼痛难受的状况。他说一点都不疼，当时老人摔在地上是自己爬起来的，后来家人问老人心里怎么想，老人说师父说了，修炼人有师父保护，不会有问题。师父治好了让我生不如死的牛皮癣。2018年11月中旬的一天，我由于感冒发烧，扁桃体发炎，诱发了严重的爆发性牛皮癣，这在医学上是非常难治愈的一种疾病。发病期间，我真的是体无完肤，皮肤又疼又痒，严重的脱皮，个别地方还出脓，腿肿得像面包，不敢走路，晚上不能入睡，使用了各种中西药，血疗、蓝光照射都无明显好转，反而越治越严重，这让我在身体上、精神上非常痛苦，一直阳光的我心情遭到极限，真的是生不如死，折磨的我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妈妈是修法轮大法的，爸爸没有学，但对大法非常认同，每一个无法入睡的夜晚，爸爸妈妈都陪着我，为我读师父讲法。在我无望中，妈妈和妈妈的同修告诉我，只有大法师父可以救你。在这期间，爸爸妈妈劝我也学大法，把我交给了大法师父。就这样，我尝试着开始跟妈妈和妈妈的同修断断续续的学法练功，在所有的治疗方法都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学练法轮功，渐渐的皮肤不那么痒痛了，两个多月后皮肤全好了，只是患处有些暗沉，在医学上这么短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我真的重生了，用尽世间所有的语言也表达不了我对师父的感恩。我知道师父您一定为我承受了很多，虽然我现在没有完全走入大法修炼，但我会按师父您的大法法理指引自己前行的路。在这里我和爸爸妈妈再次感恩师父，感恩大法，我要告诉所有世人，我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
大数据助共为虐，南京大数据中心主任沈英暴毙。江苏来稿，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主任沈英，在2019年2月20日晚加班时突感身体不适，遂去医院做检查，于21日凌晨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沈英51岁，任南京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主任。2019年2月21日下午，江苏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市长、南京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孙建友即前往其家中吊唁。可以想见，沈英在南京警方数字化监控民众方面起的作用不言而喻。大数据使中共公安把迫害民众，主要是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群体的徇私枉法、滥用职权的行为变得更精准、更方便、更顺手。大数据监控成为中共对广泛领域的民众的迫害工具。据悉，1990年，沈英毕业于国防科学技术大学，随即参加了公安工作，曾先后任南京市公安局科技信息化处副处长、南京市公安局大数据中心主任等职。他的主要工作是实现公安信息化，先后参与和主持了公安部、省公安厅、南京市公安局多项信息化项目的研发和设计工作，如其主导研发的数字警务综合信息平台技术研究及应用项目，成为公安部指定的推广项目，至今已在全国包括江苏、湖北、湖南、广东、云南等12个省130个地市公安机关使用。沈英也因为研发的项目获得了中共的奖励，公安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然而，这些所谓科研成果 却参与了迫害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南京法轮功学员的被中共精准绑架，被非法判刑，直至被迫害致死，中共公安的大数据主任沈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善恶有报，如影随形，那些隐形在网络上的所谓的中共精英们，听党话跟党走，为求高官厚禄，不惜泯灭良知，让知识和技术参与迫害中国民众，特别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民众。他们不知苍天在上，等恶报来时，党却保不了他们的命，而这个党也是面临天灭在即。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山东教育出版社持续用自焚伪案欺骗学生，作者山东法轮功学员。中共自导自演的世纪骗局天安门自焚，是江泽民执政期间栽赃陷害法轮功，欺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弥天大谎，成为全球最大的迫害人权、迫害善良的丑闻，已被联合国备案。揭露天安门自焚的纪录片《为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而山东教育出版社还在持续利用自焚伪案欺骗毒害不明真相的五年级小学生，使天真无邪的孩子仇视真善人，走入歧途，企图毁掉孩子们的未来。近20年来，全球法轮功学员通过自身的正念正行，有力地证实了法轮功，也称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美好，有力地揭穿了中共的假恶斗的丑恶嘴脸。如今山东省初中政治课本欺骗毒害学生、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自焚骗局内容已被删除掉。有一天，我问路边的一位中学生，听说你们政治课本上天安门自焚被删除了，是吗？中学生说，我听说以前政治课本上是有，现在没有了。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吗？他说不知道。我说，那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你听见一个或看见一个法轮功学员自焚杀人的吗？相反，共产党迫害死了几百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有名有姓的已经4000多。我就是学法轮功的，已经学了20多年了。法轮功就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思想好，身体好，100多个国家的人都在学。这位中学生点头明白了，退出了团队，惊喜地接过我送给他的真相资料和翻墙软件。而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品德与社会》五年级上册还在持续利用天安门自焚伪案毒害学生。令人欣慰的是，部分明白真相的老师们已经公开在课堂上把天安门自焚是骗局的真相讲给了学生，使很多学生明白了法轮功是好的，共产党是骗人的，从而远离了中共邪教。有一次，我问一位五年级学生家长，你知道孩子的《品德与社会》一书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吗？学生家长说，我也是听我孩子说的，你问问孩子。他指着身边的小女孩说。我问小女孩，你怎么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小女孩说，是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的。漏洞百出的天安门自焚曾被中共的各种媒体全天候重复播出，灌输到全国人的耳朵里，混淆视听，误导多少心存善良的百姓无法看到法轮功真相。希望那些仍在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停止作恶，不做中共的陪葬品，给自己留下一个未来。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